亲爱的主耶稣，你是光，唯有借着你的光明才能够把光明看见。你是使瞎子得治愈能够看见的神，你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瞎，让我们能够看见你，看见你荣耀的面，看见你救恩的手，看见你在我们生命中你那神奇美好的作为。主耶稣，我们渴望看见你，我们渴望看见你肖像的荣美。是的，主耶稣，我们也深深的盼望，不但看见你，我们能够听见你的话。求你开启我们属灵的耳朵，能够听见你永生的话。你的话一来到，我们就把它吞下去，你的话就要成为我们心中的欢乐，成为我们生命的亮光。主耶稣，我们渴慕借着你的光明，在你的爱中看见你，听见你，碰触到你永不止息的爱，能够认识你至高至圣的名。天下人间没有赐下任何别的名字使我们赖以得救，除你以外别无救援。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字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亲近你的灵，欺骗的灵，谎言的灵，骄傲的灵，背离的灵，控制的灵，控告的灵，迷信的灵，诅咒的灵，害怕的灵，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你的宝血洗净我们的不义不解，洗净我们的罪污，把我们身世朱红的罪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在你宝血洗净下，我们就能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亲近你，来领受我们所需要及时的救恩，来充满从你宝座上涌出的生命活水。你将你圣灵的活水倾倒在我们的心中，你将你圣灵的活水浇灌在我们所在的地方，不论是这里或是我们每一个人所在的地方，你的圣灵活水就在那里浇灌，就在那里充满，就在那里涌流。我们要在你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与你真实的相遇，我们要在你圣灵的光中借着你圣灵的光明来把光明看见。主耶稣，我们爱你，我们渴慕你，我们呼求你，我们信靠你，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敬拜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大家请坐，感谢赞美主。在恩宠的位置上，蒙恩的地方，来承受主给我们的恩惠。主他做的样样都好，那么主做的样样都好，我们需要看见。当我们没有看见，我们有的时候凭想象，那差距很大。神是爱，神爱我们，他来找我们是为了爱我们。圣经讲说耶稣基督来不是为了定我们的罪，不是审判我们，而是要让我们能够得他的救恩。那么人若不知道，就会躲他，以为他来找我麻烦，以为来他来定我的罪。当亚当犯罪以后，他就躲避耶和华的面。当神借着网梁在平常跟他在一起的时刻来寻找亚当时，亚当却躲藏了。神说，亚当亚当你在哪里？亚当说，我害怕，我躲避你的面。那么因为他把神当作一个判官来定他罪的人，他就躲避他。那么常常有的时候，我们不在真理真光中，我们也一直拒绝神把最好的给我们，我们不知道，我们不晓得。圣经描述着说，这一个世界受到黑暗的灵 那一个世界王那一个不好的风气影响，我们都在这一个黑暗的灵的运行下，他弄瞎了我们属灵的眼睛，我们就成为悖逆之子，在黑暗中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说了很多不该说的话。那么大家都这样说，好像大家都要都这样做就可以做了，是不是这样？其实真理不是，但是我们的习惯会是这样。有人说你开车啊超车没有关系，不要被警察抓到就好了。那么有一个状况，就大家都超车时，你不要最快的那一个，你跟他会不会被抓到的。这有今世之子的聪明，但是如果是在神的诫命上，大家都犯罪，你只要犯的罪比别人小一点，大家都贪污，你贪污贪的小污一点，大家是大污，你是小污，那么是不是都是罪呢？是，因为我们没有光，就受到了这一个世界的灵的影响。我想到我曾经看了一部连续剧叫做《汉武大帝》，里面有一个剧情，里面有一个画，那个画就是匈奴王。匈奴王那个时候在汉武帝之前，他们迫害就是汉族，迫害中国人，匈奴边疆的北边的就来抢啊杀啊，他们自己没有什么出场，他们是游牧，那么没有稻米，那谁种稻？谁种米？汉人，他们就来抢，他们就来收刮，他们就做很多，他们经年累月的做这样的事。所以那时候的中国人汉人深受其害，直到汉武大帝兴起，他开始非常非常的愤怒，他开始准备要来保守他的疆土。那么以前他们的军力弱，他就开始整顿整个国家，他准备了，当他准备好了以后，就不再对匈奴给他纳粮纳一些东西，那么就反抗。那匈奴王他说了一句话，他跟他的臣民说了一句话，反了反了反了，这一些人怎么反我，他们是羊我们是狼，那么羊本来就是给狼吃的，今天狼说不要给羊吃了，这是什么世界？他说他们都是该给我们吃的，该受我们迫害的，所以他们绝不觉得做亏心事，不觉得，他觉得这是该的。当这个羊不给他吃的时候，他怎样？他觉得这是不该的。我们也活在这一个颠倒的一种状况里，可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会知道真理的光进来了，照亮了我们的生命。还有些人他知道，他虽然知道，但是他却没有办法，就是身在罪恶中身不由己，盼望着真理的光照亮这个黑暗的世代，那么就等待等待等待，盼望盼望盼望，因为相信神借着他的先知告诉这世上的人有一位救世主弥赛亚，耶和华要赐下他的唯一的儿子耶稣来救我们。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第四章，我请哪一位念一下？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十六节，马窦福音第四章十六节。
那坐在黑暗中的百姓看见了浩光，那些坐在死亡阴影之地的人为他们出现了光明。
就是坐在黑暗中的百姓，他们在黑暗中很无助。有时我们在这罪恶的世代里，我们知道这些罪我不愿意犯。如果你在一个地方全部的人都在贪污，你不想贪污容不容易？其实挺不容易的，他们要除灭你，因为你反射了他们犯罪的羞耻，他们要把一点点的光都洗掉。 这坐在黑暗中的百姓，他们盼不盼望能够看到真光？其实人类一直在等候，一直在等候，一直在等候。当以赛亚、墨西亚他来了，这就是光来到了这世上。主耶稣是世界的光，他来到这世上，他是普照世人的真光。那些坐在死亡阴影之地的人，为他们出现了光明，就有光明出现了。而这光明出现了，我们才能够借着光明，能够把很多很多的事看得清楚。我们曾经不认识主的时刻，我们也是在黑暗中，甚至没有像这样子的盼望。可是耶稣有没有忘记我们？耶和华有没有忘记我们？
没有。
他知道这世上在罪恶中陷入了黑暗的笼罩的痛苦中，神竟这样爱了他所创造的世界，这是他在爱中所创造的，他就把他怀中的唯一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使凡信耶稣基督的人都不至丧亡，反而获得永生。这是若望福音第三章十六节，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所说的，他要使得一切的人都能够信耶稣基督而得到永远的生命。他渴望众人都得到这永远的生命，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九节，
那普照每人的真光正在进入这世界。
普照每人的真光就是普遍的照亮，照亮着世上所有的人，那包不包括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甚至在远方我们现在看不见你，但是主看得见，因为主的光也照亮着你。不论我们在哪里，主的光是普照着世界世人的光。那么这光一来到，我们借着他的光明把光明看见，这样的人是有福的。有一对夫妻，他们都在罪恶中生活，他们已经习惯在罪恶中，就是罪恶的朋友里面生活。有一次有一个基督徒邀请他们去基督徒的聚会，他们从来没去过，心里想说也很好，好像心里想基督徒都是很好的人，很好的一群人，其实是像傻乎乎的羊一样，可以去那边顺手牵羊，摸摸偷偷抢抢，或者是占人家的便宜。所以他不是带着什么好的心，或者也是个好奇的心，不管怎么说，他就去到了，夫妻两个就去到了这一个属神的聚会。当他们去到这属神的聚会，他听到了福音的喜讯，他听到人的见证，他听到了其中有一位，他就哭着讲述他如何是一个犯罪的人，而耶稣怎样爱了他，他在悔改，认罪悔改。所以我们刚才读到的马太福音第四章，我们念的那普照每人的真光来到了这一个世界，这一个普照每人的真光他来到了这一个世界，而世界在死因幽谷中的人，他们看到了这从天上来的浩光。那是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十六节第十七节，我请下一位念一下。
从那时起，耶稣开始宣讲说，你们悔改吧，因为天国临近了。
那么耶稣开始宣讲，我们先前有学过，主耶稣他凭自己不做什么，他做的都是父差遣他要做的事，说父要他说的话。那父不愿意人丧亡，主耶稣让这世上的人知道，你们悔改吧，因为天国临近了。 天国临近了，天国临近了，也就是这一个罪恶的世代，我们有一个盼望，就是出离这一个黑暗的世界，进入了光明的国度，是出世界入天国，出黑暗进入光明。那么这一个光照着我们，就从他的国度里天上的亮光照着我们，而这国度里亮光的核心是谁？神自己，因为神就是光。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神的光就从天上来到这世上。那一对夫妇他就亲眼到，原来他没有带着什么好的思想盼望过来的，可是就在那个时刻，这太太的心有一种变化，他体会到说，这些人真是好，虽然好像有点傻傻的，没有他们今世之子的那一些诡诈的聪明，可是他听着听着，这太太就流泪了。太太流泪了，那一位姐妹讲着讲着讲着讲着认罪悔改，我是一个罪人，我做了什么事，我做了什么事。他讲完了以后，居然他的太太就开始说，我是个罪人，我做了这个事，我做了那个事，我做了这个事，我做了那个事，越讲越哭，越讲越哭。你们明白这是什么事发生呢？悔改啊，他在光中看到了自己的罪恶。如果没有看到自己的罪恶，会不会悔改？
不会。
不会。如果没有看到自己的罪，也不知道悔改什么。你们要悔改，悔改什么？不知道。但是真的看到了光，需不要人告诉你说你要悔改什么？你自己就会悔改，因为这光显明了很多的事。这个太太就开始认罪悔改，说做了这个事，做了那个事，做这个事。这先生非常生气，他说，我太太今天做了这么愚昧的事，我才第一次见到这些人，怎么把自己做的坏事通通都讲？他越讲越多，越讲越多，那我多没面子。所以他带着一个极大的愤怒，就想要制止他。最先说，我回去就好好修理他，我回去好好管教他。你想想看，他所想的跟神所想的差距多大？神认为好的，他认为不好。他认为好的呢，神认为不好。那你们要站在哪里？我们要站在哪里？我们要站在神那一边。所以主的话说，你们该悔改，天国临近了。那你该不该悔改？
该。
你不该，你不该悔改吗？该。而不是只有讲说你不该或你该，是我也一样要悔改，就是我们都应该悔改。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给我们机会，就是我们都应该悔改，我们都应该悔改。所以我们该悔改，我们都该悔改。那有的人他不认同，他不知道，也就是在世界里的两类人，一个是在基督内得救的人，一个呢
亚当救的人，
救的人，一个是新的亚当
得救的人，
得救的人，一个是
没有得救
的，没有得救的
救人，
救的亚当。当审判来时，
老人
这个救的亚当的那一类人就麻烦了，这新的这一类人就有福了。因为主说两个人都在床上睡觉，审判来的时候，一个被提到天上，一个被舍弃。你们知道一定说你跟你太太睡在一起有一个要被舍弃吗？是这样的意思吗？
不是，
那 50% 不是，不是，是两个人都可以被舍弃，两个人都可以被提起。你们两个人若都在基督内，就是要被提的，你们两个人都在旧亚当内，就是要被舍弃的。两个人都在推磨，两个人都在田里工作，也是一个被提，不被提。这一个跟那一个什么不同？就是在罪恶里，最罪恶的亚当中，跟在新的亚当得救的里面。所以神呼召我们悔改，进入基督内，成为一个全新的受造物，而他的光就不断的吸引着人，吸引着。所以那个太太她看到了光，她悔改了，她哭泣了，她真的是很不悦，她会觉得说，我怎么会做这么多不好的事，我怎么会做。有的人真的清醒了以后， 他说我怎么是这样的一个糟糕的人，而我真的愿意诚心的悔改，因为我看到了光，看到了自己的不义不洁罪恶等等。所以这个先生没有看到，就带着一个愤怒的心说要制止他，说回去再好好的修理他，他今天让我太没有面子。你到底要在人面前有面子，还是要在神面前有位置？我们当然是要在神面前有位置，不要带着虚伪的面具。可是他听了他太太就是滔滔不绝的认罪认罪认罪，因为罪真的很多。他认着认着认着，这先生就受不了了，他说我要制止他。他开口要说你这个笨女人，这个蠢女人，这是他在心里面在嘴巴里面讲话。当他一开口的时候，居然说出的话他自己吓一跳。他说的第一句话是，我是个罪人，我认罪，我悔改，我做了这个，我做了那个，讲的比他太太还多，他的罪也确实很多。可是从那一天起，他们的生命就完完全全变了，他再也不能够活在过去的罪恶中。你们想说那一天决志信主重生得救是不是就结束了？还有后面，
嗯，只是开始，
也就是继续的要跟着耶稣在一起走前面的路。那么主第一次照亮了你，他是不是以后还会照亮你？他会，经上说他绝不离开我们，也绝不弃舍我们，他天天跟我们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我们翻到约翰福音，诺福音第12章46节，我们今天的主题。
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凡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
主耶稣说我身为光明，他就是光，他就是光，他来到世界，那么这个黑暗的世界就有了光。在若望福音，约翰福音第8章那里也说，主说我是世界的光，他是世界的光，他身为光明，他来到世界，世界就有了光，他到什么地方光就到达了什么地方，因为他就是光，他所在的地方就是光明的。他呼召我们来亲近他，我们见到他的光明。当我们定义要跟随他在基督内，那么就是在光里面呢，在光里面生活行走，在光里面，是凡信我的都不留在黑暗中，凡是相信我的人都不在黑暗中。人只要看到了一点点神的光，他的生命一定会改变。尽管神的光是一下子照亮了，可是人的生命可以非常非常大的一辈子的改变。那一对夫妻就完全改变，他们变成侍奉神的仆人，他们完全改变了，他们知道了原来耶稣基督就是为他这样的罪人舍命在十字架上，不但为他也为所有的人。在神的光中，你认不认同你是个罪人？我认同，阿们，而且我不想翻案，而且也翻不了案，我也真是个罪人。而在神的光中，我知道主耶稣就是为我这个罪人而舍弃他的性命，而流了宝血，把我从罪恶中赎回来。这一个起初的光，纵使一刹那，但是对我们的造就是永恒的。而这一个光照亮我们，其实当我们跟随着耶稣基督，我们的生命就会越来越亮，越来越亮。因为主耶稣是光，我们见到他的光明是按照我们生命的尺度。当我们生命被他的光所净化，他给我们更强烈的光，看到了更多的丰富。因为光太强我们受不了，也是我们真的受不了。也是主第一个没有对这对夫妇说，你们这两个罪人再不悔改，我就让你心脏病突发。他没有这样的立刻审判这个世上的人， 而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机会来悔改，很多很多的机会来悔改。让我们再翻到使徒行传第九章第一节第二节，我请你会念一下。
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胁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士革的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
也就是扫罗，他凭着他受的教育，侍奉他祖先以色列人、犹太人的神，也就是耶和华，也就是天主。那么他就按照他所受的法利赛人的教训，他所做的事情却是迫害基督徒。那么他迫害基督徒，他说是迫害搜索这道门的就是基督徒门。如果你活在那个时代，你碰到了扫罗是不好的事，除非你也是那个外教的，那个败坏的，那没事。如果你是非常热心的基督徒，会怎样？就会被迫害，就会被迫害。那扫罗知不知道？是跟非他不知道，他以为的是非，他以为的非其实是是。下一节，他在迫害基督徒的过程中，第三节。
扫罗行路将到大马士革，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
那么他看到了光，也就是神的光临于他。神是光，神也是爱。神的光到了，神的爱也到了。神的爱到了，其实爱里面不是利爱，有一个正义的光也到了。那么这光反射到他的身上，下一节，
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
那么他听到了声音，他看到了异象。我们今天也祈祷，开始祈祷，求主让我们看见异象，看见光，看见他。我们也求主让我们听见他的话，因为他的话也是光。他的话是我们步履前的灵灯，是我们跟随他正义坦途上的光明。这是诗篇119篇，圣咏119篇105节所说的。所以他在光中听到了声音，而这声音说：“扫罗，扫路，你为什么迫害我？你为什么迫害我？”很奇妙的是，在真理的光中，主一问我们问题，所有的错误的我们都答不出来了，我们只能认罪悔改。如果你真的碰到了神的光，他指出了我们的错误，好像立刻你就没有办法再去狡辩申辩，其实无话可说，也只有悔改。所以下一节，
他答说：“主，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耶稣。”
那么他回答说：“主，你是谁？”为什么他这里会喊主？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三节，除非受圣灵感动，没有人能够喊耶稣基督是主。那受圣灵感动的人才能够喊耶稣基督是主。扫罗那个时候是迫害基督徒的人，他怎么会喊耶稣是主呢？他事实上他不知道是谁，那他说主你是谁，可是他却知道他是主。主的意思就是主宰的，有主权的，至高的，万主之主，一个最大的天地的主宰，天主的主。他说主，可是我不认识你，你是谁？这是他所问的。可是这一个几个字也道尽了真理的光，让他明白跟他讲话的这一位不是一般人，是主，只是他不认识这个主。那么这主就回答说：“我是你所迫害的耶稣。”你说的主就是主耶稣，你喊我是主，我就是 你所迫害的耶稣，我是你所迫害的耶稣。这是一个很强很强的光。扫罗听到了，扫罗知道了。从那一天之后，他有没有再迫害基督徒？
没有。
这光非常的强，他开始眼睛瞎了。他有三天的功夫看不见，也不能吃，在三天都被这个强烈的光所震撼。这光真的很强，也是光很强的时候会让我们非常难以招架，非常难以招架。他三天之久都看不见，也就是这个光击瞎了他犯罪的眼光，给他一个大大的清理。有的时候主让我们看到了强的光时，也是我们也会非常非常的很难承受。所以但以理做了异梦，得到了启示，他好一段时间就是躺到床上，没有办法有力气。我们最近才读的但以理书，这扫罗也有三天。那这句话说我是你所迫害的耶稣，事实上扫罗迫害的是基督徒，对不对？扫罗迫害的是基督徒，那么主却说是迫害了主耶稣。其实扫罗凭什么去迫害复活在天上的主耶稣？他可以升天到天上去迫害他吗？不能。那天与地有多高他根本不知道在哪里，他根本没有办法迫害复活的耶稣。但是主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他的迫害耶稣会痛。这个光很强烈，后来他在书信中讲了很多关于耶稣的身体，就是耶稣的身体就是教会，就是基督徒。那么基督徒是耶稣的身体，迫害耶稣的身体就是迫害耶稣。你如果伤害一个基督徒，一个弟兄，你是伤害谁？是不是？不是只是这个人，也是这个人，但也是伤害了耶稣。要你说伤害耶稣可不可以？说不可以，我知道。那伤害基督徒可不可以？我又不知道了，光不够啊！求主给我们很强烈的光。所以扫罗开始从那一天，他开始安静了。他三天不讲话，三天不吃。后来他就去到了旷野中，他去了阿拉伯，他自己说去了阿拉伯。那么他有一段的时间，他就是在悔改中，也是在用整个生命来回应主的召叫，跟主在一起。那么他继续跟主在一起，他后来的光比那时的光更强。在第九章的开始，他口吐凶杀之气迫害基督徒的时候，就可以说没有光了，没有光。当他被光环绕打下来的时候，是有光，有光，有了他的第一天，有光，神说有光就有了光，这是过了晚上，过了早上，就是第二天。所以从第一天他开始有了，就开始进入第二天、第三天，他的生命就在成长，他的生命就在成长。因为他知道他不能够再活过去的生命，我们一样就不能再活一个旧亚当的生命。可是旧亚当的习性会不会有？会，就是跟神的关系就被这个旧亚当所拖累。有人说我不想犯的罪我就会犯，我不想说的话我却会说，我不想做的事主眼中视为不好的事我却会做，那么主要我说的话要我做的事我却不能说，我却不有的时候是不愿意说。要我去夸奖这个人，哎呀他伤害我，我怎么能去夸奖肯定他呢？不能。那为什么我要去夸奖赞美另外一个人呢？因为他给我礼物，他没伤害我。所以我们常常就有一种很黑暗的习惯拖累着我们。所以在罗马书第七章，就是这一位扫罗 后来他变成了保罗，因为旧的已成过去，就给了他新的名字叫保罗。这保罗他就说，我的命好苦哦，我想行的善我不能行，我不想行的善我却会做，我该怎么办才能够脱离这一个该死的肉身呢？第八章他就说，感谢神，他赐给我圣灵，真理的灵，加添我力量，在肉性不能够成就的事，靠着圣灵却能在一切事上大获全胜。那开始对于基督的恩惠非常非常清晰明确，所以他讲了非常多的教会的事，教会就是基督身体的事，那么教会应该怎么建造他也讲了很多，因为他真的知道，他深深的知道。我们翻到诗高圣经有一个年表，这个年表是在后面的2037页，这里提到了西元37年，就是公元37年，保禄归化，就是扫罗他悔改了，那是在公元37年的那一年发生的事。所以那一天他悔改了，他后来开始侍奉，你看到这边是公元43年，保罗与巴尔纳伯在安提约基亚地开始在那边牧养教会。所以43年跟37年中间隔几年？
六年，
也是人的数字。我是在1991年6月29号碰触到主悔改，被主的爱所夺得，看到了主的光，我的生命就完完全全变了。我后来才知道，就是那一天也是圣教会，就是天主教会纪念保罗使徒，圣保禄宗徒跟彼得宗徒的纪念日，定在那一天。那么那一天是神恩典给予我的那一天，我也非常非常喜爱这两位使徒，特别是保罗使徒，我读他的话非常有共鸣，他所爱神的那一份赤诚也是我的榜样，给我很大的鼓励，所以我非常非常爱新约中的保罗，我很喜欢读他的，我也非常有共鸣。我从那天开始，我就盼望侍奉神，就盼望侍奉神，我就非常非常盼望，很渴望，非常盼望。每一次有机会，我就举手。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蒙召做宗徒，被选拔为传神福音的仆人。”所以他是被召教被选拔做宗徒的，所以我知道主也说，我凭自己什么都不做，我只做父要我做的事。我说，主啊，这件事是你要我做的吗？诶，不是。那件事是你要我做的吗？不是。我很想侍奉你，可是这也不是，那也不是，这也不是，那也不是。一直六年多，进到了第七年，有一天我已经不知道，我只是想说，或许我一辈子就带着这个泡沫嘛，不没关系。如果你不召叫我，我凭着血气去做的，是不是叫侍奉你？
是。
那有什么用？我还不想做了，不用做。纵使别人说做得好啊，做得美哦，掌声很多，那有没有用？都是空洞的。那一个活在亚当里所做的，也不能被提，是被舍弃的。这些都不被纪念。所以我只盼望做他要我做的事，我就等候了到第七年，在我没有想到的时刻，就说就是现在，你来跟随我，我带你去探险。我就这样的进入了，开始侍奉他的工作。有一次他就带我到西雅图去传播主的福音，在结束之后 当地的负责人就带我到西雅图的市区的风景区，那结束之后休息去看。然后在路上因为很多人，就碰到了东方的面孔，有两个弟兄，我们在谈话，很快的就知道他们也是基督徒，会有种味道，就说哦，你是基督徒啊，我说我是啊，那你也是基督徒啊，你们也是啊。我的那个朋友招待我的就说，他说是啊，我们刚刚有了一个属灵的聚会，这个就是我们请来的讲员，他指着我，他就说说那你是个神父吗？还是个牧师吗？我说都不是，就是神的朋友，他召叫我。那你是到去哪里训练吗？我说都没有，就是神亲自教我。你说保罗是不是从人学的？
不是，
不是，他从人学的会破坏基督的门徒，对不对？他学坏了。后来他才知道，他过去所学的这些启示都被打开了，他才知道真实是什么。那么主也亲自是我们的拉比，他是最好的老师，他一定要亲自教我们。你如果从来没有被他教过，你很难真实的侍奉他，对不对？你很难真实的侍奉他。那主凭自己什么都不做，那我们都不知道他要我做什么，也没学过，那怎么会知道像他一样的做我们该做的事呢？当那两个弟兄听了以后，他就说哇，有一个人你认不认识？他非常非常出名。我说我不认识。他跟你一样什么都没学过，在家里面进入第七年，神就召叫他去做。哦，还有另外一个也是第七年，他说我知道很多的都是进入第七年，六年之后七年。哦，我只是听到了。哦，当我后来知道了保禄也是六年之后第七年，我蛮惊讶的，我很惊讶。也就是说为什么要一段这段时间呢？为什么这段时间？后来这个问题就让我想的更多。你们知道那个斯提凡
Stephen
斯德旺，他讲了很经典的启示，他被石头打死，扫罗就在那个地方有份了，那个罪上有份了。你知道斯提凡是几年后侍奉神？
七年。
七年。那腓力呢？他被提到圣灵，把他从一个地方提到另外一个地方，让他又为太监施洗传讲，所以他到了那个撒玛利亚，整个城都轰动。你知道是第几年？七年。我们看着年表就知道。我们再翻到了年表，耶稣被钉十字架上死是西元三十年。那么西元三十年之后，耶稣复活，五旬节圣灵降下，教会就兴起，教会非常非常的蓬勃发展的时候，后来就发生了教会受到了迫害。我们先看到这年表里，这斯德旺殉难的时候是三十六年。嗯，就是教会有了六年以后，十二个门徒里面没有他，福音里面没有提到他，是从使徒行传里面才提到他。那么使徒行传那里120个人充满了圣灵，他们一传讲耶稣就有多少人灵洗？3000。那教会就诞生了，而且神天天使得救的人加入会众生，所以那一天有3120人。那过一天呢就不是这个数字了，再过一天呢就不是这个数字了，再过一天呢就不是这个数字了。如果人买股票就希望买到这种股票，一直涨一涨一涨一涨，没有止境的涨。我们得到了天上的应许，天上的保证，就是一直这样涨，一直涨，好事更好，好事更好，好事更好。你期待会更好吗？其实你的期待不会落空，只要你在基督内，这是真的，是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越来越好。你希望天国里的人更多吗？会不会更多？天天都有人从旧亚当变新亚当。我刚讲到那两个做不太好的兄弟，不是兄弟，夫妻，他们那一天都悔改了，也是加入了会众，进入了教会。所以 那是第六年，所以有七个执事被选出来来照管人的饮食。那么其中有一个就是士德旺士提法，他的殉道是在36年，也是第六到第七那个时刻，他的生命是这样的为神所用。保罗、斯提法、腓力都是这样。我们翻到使徒行传第八章第一节，中途大书第八章第一节，
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
所以教会发生了大大的迫害。这个迫害就是斯提凡被迫害致死的那一年那个时刻，对不对？他说扫路也赞同杀死他，这个他就是斯德旺斯提凡。而就在那一天，斯提凡受难的那一天，教会发生了严厉的被迫害，耶路撒冷教会就被大大的迫害，除中途外众人都逃散到犹大和撒玛利亚的乡间，很多人就逃了到了很多的地方。那腓利伯就把福音传给了撒玛利亚，有好多的整个城都开始。所以你看那个是第七年，腓力就是这样的充满了天上来的能力，大大的浇灌。那么还有很多的人都是在第七年，神就把他们打发到好多的地方，福音就从耶路撒冷开始传到其他地方去了。你们看到了神的手吗？你们看到了神他的作为，我们也就看到了神他使得人认为不好的事，其实是神在做他伟大美好奇妙的事。我们需要在神的光中看见真理，看到什么是神认为是好。凡是出于神的都怎样？因为神所做的样样都美好，我们也要看到样样都美好，他所做的样样都美好。所以在进入第七年的时候，是不是好多的人被装备好，被差遣到很多很多的地方？那这一个差遣到很多很多的地方，是不是第一天，而是一段神的准备，让这一段时间的准备人可以开始。所以我就体会到，其实那是神定的，我是第七年。我后来发觉，诶，好多的这个进入第七年有这样奇妙的神奇美好的事。前一阵子我们在查经，查到了但以理书，我们翻到但以理书第八章的第十三节，
我听见一位圣者在说话，另一位圣者问那说话的说，关于废除日常祭招致毁灭的罪孽，圣所和天君遭蹂躏的意象，要延长到何时呢？
也就是有一个非常不好的状况发生在耶路撒冷圣殿里，也就是废除日常祭招致毁灭的罪孽，圣所和天君蹂躏的意象，它发生了。这一个可证之物也被安置在圣所里。那这一段时间，圣殿被玷污，圣所被玷污，要多久呢？下一节。
那说话的回答他说，要延长2300昼夜，以后圣所再要恢复原状。
所以有了天上来的使者就回答，就说要延长2300昼夜，以后圣所要恢复原状。而这一个启示在历史中，就是但以理得到的启示， 后来确实发生了，就是安提约古四世，他玷污了圣殿，践踏了圣殿，也做了这一些描述的事。一直到圣殿在恢复，重新恢复，中间是2300天，非常准确的，它应验了。那么只是应验到这个地步吗？还是还有更多的呢？我相信还有更多的，因为像整本圣经一直在预言讲耶稣基督，讲耶稣基督，讲耶稣基督，然后讲完了吗？没有，还有更多，还有更多。所以有的时候一个发生了的，又再加上一个，又再加上一个。我刚才讲说第六年到第七年，不就是我经验到想起了一个又一个，一个又一个，这是我亲身经历的，我亲身经历的。那我们读到这里，我也很想要知道这2300昼夜所指的还有没有更多神要我们知道的，我就非常非常渴望。第十五节，我达尼尔见了这异象之后，便渴望明了其中的意义。我们要带着渴望来明了神的启示，神的话，神的话一经解释就要发亮光照，连知识浅薄的人都会通达之下。这是圣咏119篇的130节，就是神的话经过解释之后就发亮光照，就发亮光照。所以谁来解释呢？圣灵，或者是圣灵启示的他的先知，他的仆人，或者是天使，或者是神用他的方式要把神的光显示出来。在幕后的时代，他要越来越显示多，越来越显示多，为了什么？为了准备我们对天国不陌生，对于天上的事 不会陌生。对于以前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两个人，一个人被舍弃，都不被舍弃，是不是就是50%？那我只要是51%的那个门槛就可以了。你以为是这样，不是啊。但是你想错了，你真的活得就不好，你也活到错误里面。当知道了以后，也就是你的全家都可以得救，是100%。那么你盼望你全家都得救吗？盼望，我也盼望，我们都盼望，也就是我们盼望完成神对我们的命定，这是我们先前一直学的。我们要完成神对我们的命定，那么我们就好好的去完成。在完成之前，我们要好好的知道，才不会做错。我们要知道，因为神并不喜欢我们是一个对他完全不认识、糊里糊涂的儿子或女儿，他要我们是成熟，与他一同为王，是能够懂他的心，是他的朋友，是他的爱。那么这件事情提了两次，在第26节，
所说2300日的异象是真的，但你要将这异象封住，因为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
那么这里又提到了这2300日，2300个夜与昼，而这个异象是真实的。你对这异象要保守秘密，也就是这个异象还有一些秘密是被隐秘的，要直到主打开这个秘密的时刻。因为这是关于遥远日期的事而说的，这是指着遥远的日期，遥远的日期，遥远就是未来，可是有个比较近的未来跟比较远的未来。明天就是个比较近的未来，明年呢比较远的未来，那么下一代呢那是更远的未来。所以如果按照整个人类的历史，好像到达安提约基亚王应验的这个是确实很久，安提约古约古四世，好像后面还有，就是我心里面就有一个盼望，很想知道，很想知道，当 2月28号何勉带这一个查经的时候，那么我们有很多的学习，也有很多的光，也有很多的启示。我也把我的学习说了跟大家分享，那是我当时的了解。在查经的结束，主使我想起一件事，也就是那天何勉他说的很有意思。他说有两个解释，其中一个解释呢是2300个昼跟夜，因为有清晨的祭跟晚祭，晨祭跟晚祭，所以其实是一半，是1150天。那从历史上看的应验好像也可以看到这样子的日期，可是也有说不是，是指安提约古为王更长的一段期间，那么是2300。所以他讲了第一个以后他就忘了讲第二个，就是他查考很多的网络上的其他的各种说法，他在解释的。那我有想到他也跟我讲，就是你忘了讲另外一部分，所以他在结束之前他就讲了另外一个，哦，也有一种确实是2300天。我们这里是讲2300昼夜，就昼夜，那么就是一昼一夜，就是天。以色列人过了晚上到了早晨，这是他们的一天的定义，所以是2300天。那么2300天，那天何勉就说了，2300天就是6又1/3年，6又1/3年。那我其实在查考的时候我也算了，就是 6.3 年 6.3 还有多一点 6.3 年，所以就是6年多。那查经一结束，突然有一个光临于我，在我的心中，我突然明白了。我就在愿意借这个机会把我学习体会的跟你们分享，我就明白了这2300的意思。因为神借着我们一起在研读的时候，很多的光会刺下，就当我们在默想到我们在准备，那就是准备好我们的生命。如果我们也无所谓，无所谓就不会知道。所以但以理是尽时祈祷，很努力的去，就我们很愿意很愿意，神就让我们知道为什么这样，就跟2300有关系。那这2300我们看前面第一次提到的要延长2300昼夜以后，圣所要恢复原状。那么这2300昼夜圣所要恢复原状，和合本是2300昼夜以后圣所必要洁净。这也是洁净跟恢复，圣所的洁净跟恢复。圣所就是神住在我们中间，他的家，他的住所，他的住所。所以这一个他的住所，他住在我们中间，是圣洁的地方，他跟我们往来圣洁的地方。所以这圣所也是圣殿，圣殿里面有一个圣所里面有个至圣所。那么神愿意圣所是圣的，所以耶稣基督也去到圣殿里，把做生意做买卖的，卖鸽子的，卖牛羊的，换钱的，通通赶出去。他说我父的殿宇怎么把它变成了贼窝，耶稣在做洁净的工作，洁净的工作。那么这个洁净的工作是因为有殿屋就要洁净的，有殿屋就要洁净。那这一个洁净的工作，这里说是2300天，2300昼夜。这个洁净其实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神的殿。那我们的心就是我们的魂，就是圣所，这里就指着我们的魂。我们的魂就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需要被洁净，需要被恢复，神就会在那里赐下他的国度。因为天国是在你们的心里，所以我们心里很多的 旧思想跟天国的思想相抗争出来，这一个新的跟旧的就一直在那边交战，一直在那边交战。这个交战就是因为我们的心思念虑，天然的生命里面有很多被玷污的错误的思想。保罗有没有？保罗有没有？保罗有。难道斯德斯提凡就没有吗？也有，我们都有。那神就在做这个工作，也就是当你带着盼望要神来洁净你，一段时间你就会成功了，被洁净了。你要带着盼望，你如果不期待不期待不期待，好像没有开始，你的时间是浪费了。那么你带着很大的期待，其实我自从碰到主那一天，我就非常非常期待，非常非常盼望，非常非常期待要侍奉神，没有停过，越来越强越来越强，直到今天我也没有停，还是很渴望很盼望，也很感恩每一次。那么也要求神帮助我，不是讲我自己的想法，而是讲他要我讲的。主说我凭自己不讲问什么，而是父要我讲的我才讲什么，我所讲的是父要我讲的。所以不是只是讲话，那么我们必须心里面是洁净的，知道他在我里面要我做什么。那我要付代价去做这个事情的那一段过程，就是六到七年，那么多，六年多，六年多到七年。而且你真的愿意，真的愿意，真的愿意，你会忘记了日期。我根本没有在数，我根本不知道，我只知道说主啊，让我一辈子举手到今世的，我不是今世的终结，是我生命的终结。我也说好，那才是说我等，我可以等，不是我还不能等。那么我可以等，他说可以了，我就是要你可以等。有一个姐妹，她的生命非常非常特别，她的名字叫做 Betty Baxter。 她出生她就生下来是一个残疾的孩子，这个残疾的女孩呢，她全身是扭曲的，她里面的内脏也都是扭曲的，就是扭成一团。那么这扭成一团的她就很不健康，他不能自己睡觉翻身，要别人帮他翻身。他没有衣服，也没有任何的衣服可以穿。他没有鞋子，他的脚也是扭曲的，他只能躺到床上。那么他就是这样子躺到床上，这是他一出生就是这样。他九岁那一年，他的爸爸把他抱到教堂去，他第一次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那一天牧师就说，凡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就到祭台前面来做决志祈祷。他就跟他的爸爸说，爸爸抱我去，抱我，他去不了，那么要别人抱他去。他的爸爸就把他抱到祭台前面去，他是真心的接受了耶稣做他生命中的唯一的主，唯一的救主。而那一天他的生命就改变了，我们讲第一天，那一天就改变了。扫罗碰到主的那一天，他的生命就改变了。可是这个改变有他一直跟随主，就是继续的在他的光中被炼尽的这个过程，2300天。那他当他有了主，有一天他在睡觉的时候，他听到他的哥哥在那边玩耍，哥哥或弟弟，弟弟在他隔壁的房间玩耍。在玩耍的时候，他的妈妈就说，现在轮到你了，时间到了，去帮 Betty 翻个身，他必须翻身，否则他的皮肤会有误穿。那么这个弟弟就说，玩得正高兴，他说我一定要去吗？为什么一定现在，为什么一定要我？我不想去，我想玩，而且我根本不想看到他，他的样子不好看，他的样子连见都不想见，为什么一定要我去？很心不甘情不愿的去。 Betty 在旁边听到了，他有没有心灵很大的一个伤害，就是他不被人要，连自己的弟弟也不接受他。他的妈妈对他是非常非常的好，而他在哭泣中痛苦中，他听到我跟他说，我跟他说， Betty Betty， 我是你的朋友，我要做你的朋友。那么从那天开始， 他就会跟他的好朋友去讲他心里的话，耶稣做他的朋友。有人是非常非常努力，经过了很长的时间准备了才做了主的朋友，但他很早主就因为主知道我们的需要，而且他知道 Betty 需要一个朋友来照顾他，主就做了他的朋友。他的生命就这样的在长大，那很多的时候他非常非常的辛苦痛苦，他就求主耶稣基督治愈他，而他求了又求了，他的妈妈也是非常相信主一定会治愈他，他们求了很多年，可是他也没得到治愈。有一天他听到他两个兄弟在旁边玩耍的时候彼此讲话的声音，其中有一个弟兄他有一个大理石，另外一个弟兄有一个放在口袋里的小刀，他就有大理石的那个弟兄就听到他的弟兄说，我喜欢你的大理石，把你的大理石给我。他就回答说，我也很喜欢你的小刀，我把我的大理石给你，你就把你的小刀给我。他们两个都说好，就彼此给了对方的礼物。而就在这个时刻，贝蒂听到了，突然光就进来了。他说，这么长的时间，主耶稣，我都一直跟你要东西，要东西，我从来没有想到我可以给你什么。你要给我，我也要给你。那就说，他们要的都是自己最喜欢的，自己最喜欢的。那说主，你喜欢什么？那么他又说，要给的也是自己有的，那我可以给你什么？可是他什么都没有。他心中有一个很大的盼望，就是有一双自己的鞋子。可是当他的姐妹兄弟买鞋子的时候，会不会买给他？家里也不是很有钱，买给他也不能穿，他没有鞋子。他就想象说，有一天我有一双很漂亮的鞋子，一双属于我的鞋子，这是他一个小女孩的盼望。他就是盼望有一双鞋子，非常盼望盼望盼望。可是他没有鞋子，他开口要也没有要到，因为他也懂事。他说自从有了耶稣，他不愿意像过去好像一直发脾气来得到东西，他就愿意说没有就没有，他可以接受。那是耶稣基督的爱给了他，不是因为他知道当他做什么一直要什么的时候他总是会得到。爸妈会说，哇，你要吃的，哇，还给你啊，就是因为他很可怜。可是他说我没有鞋子，他说耶稣，如果我有一双鞋子，我就愿意把这鞋子献给你，因为那是我的最爱，但是我没鞋子。他又说，我很想要有一件自己的衣服，因为我从来没有自己的衣服，他不能穿衣服，这个手脚都是扭曲的，没办法穿衣服。如果我有一件属于我自己的衣服，主耶稣，我就把我的衣服给你，可是我连一件衣服都没有。他还在继续想，也是祈祷，也跟默想有关系，昼夜默思上主的诫命，昼夜默思，主，你愿意我奉献什么？你可以问他。其实我也祈祷2300日是什么，2300昼夜是什么，我在问主。也就是当他这样想的时候，他说，主，我又没有鞋子也没有衣服。最后他想出来，他，主，如果你治愈我，我就把我一生献给你来侍奉你。当他这样说了，他有一个很深的平安，那么他就真的在很深的平安中，他相信主耶稣一定会治愈他。当他的身体更弱的时候，医生跟他说，你不能活了，你活不了多久了，因为你已经比该活预计活的还多活了几年了，多活了两三年了。他说，你应该跟他的爸妈说，应该心满意足了，他一定不能活，也不用来看医生了，也不用来看药了，又没有办法治。一个经过了一段的折腾，完全没有医生，没有 没有地方可以再医治他，就准备后事。而就在这个时候，他妈妈完全相信，他妈妈朝着他说，主耶稣说最后一句话，我相信主一定会治愈。那么他妈妈讲的两个原因，他妈妈讲的两个原因就是为神一切都可能，为人不可能，为神一切都可能。你相信吗？
相信。
我们不但相信，要活起来信。经过2300天，我们很多的信心会活了，我们很多的生命会活了，我们很多的这一些苦难会结出了果实了。他的妈妈相信，第一个是为神一切都可能，第二个就是希伯来书那里提到的耶稣基督昨天今天明天直到永远他都不改变，他曾经什么疑难杂症他都治愈了，那么今天会不会还可以还可能？那么耶稣是今天昨天明天直到永远都不改变的神，为此他可以相信。所以他妈妈一直非常相信，非常相信，完全不怀疑。而 Betty 就在祈祷中听到耶稣基督说，耶稣跟他说 Betty 我今年的秋天要治愈你。他就跟主说，主啊，秋天还要好久哦，太久了，可不可以早一点？他跟主说，可不可以早一点？主就跟他说，就在今年的早一点，8月24号的下午3点钟，我要来治愈你。但是你要答应我，不能告诉任何一个人这件事，包括你的母亲，你也不能说。他就说，是主。然后第二天他的妈妈来的时候，来照顾他的时候，他就非常挣扎，因为他什么都跟妈妈说，妈妈是他唯一的依靠，非常非常挣扎。但是他说，我不能跟妈妈开口讲话，我一讲话以后我就怕我忍不住，我就会说出来。你看一个小女孩，一个十来岁的小女孩，她居然是这样这样的，为了不泄密，他就那天不讲话。他妈妈说 Betty 你怎么没有讲话？他说，你要快乐，因为8月24号主耶稣基督下午三点钟要来治愈你，你应该喜乐。他就说，妈妈你怎么知道？他说，告诉你的主耶稣他也告诉了我，我们两个人。所以这是一个独立的证据，就是主愿意，不是他说的，而是给了他一个记号，很大的记号，也就是他没有急着说，而把这个记号给毁了。那么他更相信，就非常非常的喜悦相信。他们母女两个都非常相信，就告诉了他们的亲人们，可是大家都不相信，他的爸爸也是半信半疑，其他的人只有一个弟弟是相信的。那他们非常相信，在前一天他就跟他的妈妈说，妈妈帮我准备这个鞋子跟衣服，他妈妈就把他当做一个正常的人把他准备了。这都是信德的行为，因为治愈好了以后要穿什么呢？那要走路要穿什么呢？
鞋，
要鞋。到达那一天下午，时间快到了，半个小时前，他就说，妈妈我们来祈祷。他们就在祈祷中，就在那个时刻3点钟，就听到了一股风声从外面，那个风声非常响，他们的窗户都在震动，窗帘都在震动，就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像光像火一样的云彩的一个荣耀的球，就从窗外角的飞过来，然后从进到他家里面，然后从走到上角一路就转弯，就进到他的房间。进到他的房间的时候，整个的在屋子里很多的人都看到了这件事情。他进去了以后，到了他的房间里面，那个光就打开，里面就出来了一个人，穿着白衣，主耶稣显现。那么主说，我要来治愈你。 他就立刻觉得很大的震动，他的手就啪就直起来了，他的内脏啪全部都正常了，他人就站起来了，穿新衣服。那么耶稣基督跟他讲了一句话，耶稣基督跟他说 Betty you have been patient kind loving and kind， 就是你是非常有耐心，你是非常非常的 kind， 就是良善，仁慈良善，有爱心，是我所喜欢的。他说，主说，你的母亲对我有信心，是我所喜悦的。我很早就应允了你的母亲要来治愈你。他说，主，你为什么要等那么久？他说，我在等候你把你的生命奉献给我的这一天。当你把你的生命完完全全奉献给我，这时间就到了。这从九岁认识神，就在祈祷苦难中，他十五岁的时候得治愈，也是六年多七年。那么主跟他说，我本来很早就要做这件事，但是时候没有到。其中有一个话就是说，你现在已经是一个可以忍耐的人了，所以主要我们成为一个可以忍耐的人。他让我也回想到，我也可以去忍耐到一辈子，我最想要做的事我可以不做，尽管到节骨眼快要可以做了，我太太她还没准备好，我知道，我就等她准备好，等主准备好我们每个人。如果我们都不能忍耐，那么就在这2300天里面，主要我们变成一个可以忍耐的。这个忍耐是重要的，可以等候神的时间。那么可以忍耐，而且是 loving and kind， 就是是一个有爱的，是一个仁慈的。主要跟他说，你的今后一生岁月，你都是健康的，你都是喜乐的，你都是幸福的。他就真的是这样，你要传扬我的福音。所以很快的主就打发到好多好多的地方去为主的荣耀做见证。这是在不久之前，也是在2月28号之前，我在且看到 Worship Center 田牧师讲到的时候讲的见证，我非常感动。我到网络上也听了 Betty 亲自的见证，非常震撼。他是带着极大的热忱，看不出他有任何的问题，就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他活到80多岁，非常非常健康。田牧师说见过他，他现在已经到神那里去了。在网络上有他不止一次的见证，好几个地方他在讲他怎么得治愈。他也写了书，在 Amazon 有卖。他是怎样得到治愈？为什么他要经过也大约是2300天的这一段时间就治愈了他？就是主的话说，你 you have been patient， 你已经有了忍耐，这一个坚忍到底忍耐的性情神很看重，也就是我们可以忍耐不犯罪，我们可以忍耐不超越，那么这一个器皿神就可以用了。如果这个器皿不能够等候，不能忍耐，好不好用？不好用，真的不好用。那么一用，他就会做出他自己要做的事。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完完全全停止我们肉性的时候，安心等候，也就是我们本来从天上来的时候，我们是带着使命来的。主耶稣说，我身为光明，他是身为光明的。我们原来在天上的灵体是不是也是身为光明的，有个光明的神在一起。我来到了世上， 他来到了世上，他来到了世上。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三十节，世界的王在我里面毫无所有，也就是撒旦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在主耶稣基督的心思想情感意志里一点位置都没有。可是在基督徒的里面有没有？还有好多好多的这些杂质，这些问题。那么我刚才念的是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的三十节，世界的王在我里面毫无所有。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我身为光明来到了世界上，是凡信我的不留在黑暗中。主耶稣是身为光明来到世界上，他到的地方就是光。那么我们也是身为光明来到世上，却因为原主亚当的罪，我们包到了罪恶的笼罩里，我们整个陷入了黑暗的玷污里，也就是我们的魂被玷污了。为此若不信耶稣就是上亡的，没有永远的生命。我们信了他有永远的生命，可是这一个天然生命的洁净需不需要？需要的。而我们也需要付代价，我愿意为你舍弃我的性命，也要来承认你的旨意，那么就会获得生命，这一个洁净的生命，洁净的圣所，洁净的他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住在他里面，他的光在我们里面，那么也从一个里面有光照亮的世人。耶稣基督可以治愈一个这样子的孩子，也就是这样病，这样就不能活的，这样流这样，那么耶稣基督可以一下子就治愈他，后来也是一刹那就治愈他。那为什么耶稣还是要等那么长的时间呢？在准备他，因为他一旦治愈好就要用充满神的荣耀了，也就是前面的准备，神要准备每一个他要用的器皿。他准备了保禄，保罗使徒，准备了斯提凡斯德旺，准备了初期教会新约的教会那些众圣徒们到各个地方，他也准备了这个时代他要用的器皿。有一段时间，那段时间就是这里讲的，也就是在末后神真的要准备一群愿意完完全全付代价因他而活，为他而活，付代价来活的这样的人。而准备好他会有一种特质发生，也就是主耶稣口中跟 Betty 说的 You have been patient， 2300天都是含忍的，都是含忍的，因为爱是含忍的。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这一个含忍的爱，忍，含忍的爱是神的爱。而这个神的爱凡是忍耐，他是能够忍耐的。而在这忍耐里面是有长期的，这个忍耐英文有的时候也用 long suffering， 就是在一个长期的苦难跟痛苦中仍然没有改变那一份对神的爱，这一个完完全全对神的爱。神要在我们的生命中恢复，也就是这一个活的圣所，你跟我，其实指的就是重生得救的人才有这一个开始。因为光来了，我们有了盼望，那我们要不要付代价来跟随光？这是重点，我们要付代价跟随光。我为主作证，也就是凡是主要我做的我都要做，超过我的生命，我活着为主而活，我死为主而死，这样的一种愿意是必须的，是必须的。大概一两个礼拜前，或者是几天前，就是那个事之后，有一天我做了一个梦，在梦里面我梦到了就把我摆在一个地方，在外面的环境里有很多很多的不安的事情， 可是我却在一个非常非常苦的平安里面，就是做我该做的事，我该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而没有恐惧，没有慌乱，没有，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平安。那么当然希望有些事情会有成果，可是却没有焦虑对这些情果成果，因为是主。然后也体会到一件一件事情成就就在主的时间，就在主的时间。我知道我必须这样的信靠他。那是在这2300昼夜的我想要更多的知道主。就在那天查经之后，突然让我知道，因为是从6:30六又三分之一年，就突然一道光进来了，我就突然知道了好多的事情。那么这是在幕后的时代我们所必须要知道的，我们所必须要知道的这一个光亮，好使我们也真的付代价。而在那之后，主就让我做了梦，让我更深的明白，本来梦还有很多，我就不记得很多的细节了，我只记得了那个核心。这也是有的时候我的痛苦，主啊，你的启示很多很多，我记得的就是只有一点点。那其实我花了多长的时间才知道6:30的意思，也好多年哦，从1991到1991我认识他开始哦，然后1997已经是开始侍奉他了，只是经历了却不知道为什么。那又过来又是30多年我才有点知道。可是我高不高兴？很高兴，也就是我可以等候什么时间，什么时候告诉我我该知道的。其实他不会骂，其实他不会忘记。他有没有忘记 Daddy 的母亲向他日夜的祈祷？没有，他说我早就应允了，我是在等候你把自己献给我，他在等候。那么 Daddy 的母亲是不知道的，可 Daddy 的母亲不怀疑，可 Daddy 的母亲知道以后会不会高兴？等到他女儿可以这样的为神所用，也是高兴的，因为神不会让我白等。而这一个完完全全的恢复，就是天国会在你里面，神会住在你里面，我们才能因他而活，这是必须的。我们有太多太多的地方跟神的旨意不对齐不对正，求神给我们更多的光。有时只是一点点的光就带出好大好大的丰富，保禄只是碰到了一点的光，主你是谁，就带出后面这么大的丰富。有的时候就是这一点点的光，你的整个的生命就要改变，就是这一点点的光，你会对于神的荣耀非常的敬畏，也非常的盼望。愿神帮助我们，我们既然是爱神的人，记得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完完全全的献给神，因他而活，为他而活。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深深的感谢你，若不是你光照启示，我不可能会注意到2300昼夜这一件事，我也不可能会得到了鼓励，有了盼望。若不是你在我的生命中多年来告诉我6至7年，我也不能够连结。主耶稣，其实你一直在说，在你的时刻你就开启了我的明悟，让我明白心中有一个笃定，你的启示远超过我的认知。求你继续的帮助我们有更深更深的认识，认识你的奥秘，认识你在我们生命中你神奇的手所做的神奇美好的工程。你要亲自圣化我们整个的灵魂体，都保持着圣洁没有瑕疵直到你再来。你要亲自要你的圣所再恢复再洁净，成为你荣耀的住所，你圣洁高贵的器皿，我们就是你的器皿。 我们就是你的住所，让你的住所圣所，也就是我们的魂、思想、情感和意志，不再抵挡你，不再受到黑暗的灵的玷污，而能够完完全全的洁净、圣化，而能够完完全全的恢复在你命定中的荣耀。耶稣，我们需要你，我们渴慕你，求你怜悯我们这小小的羊群，都是愿意付代价来跟随你的。当我们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你，愿意付完全的代价，主耶稣，你是忠信的神，你必定要按照你的应许，在格撒诺尼前书第五章二三节，你是忠信赐平安的神，要亲自完全的圣化我们整个的灵魂体，保持着圣洁没有瑕疵，直到你再来。我们带着盼望呼求你，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帮助我们，谢谢你掌管我们的生命，谢谢你身为光明来到了世上，你是普照世人的真光，你的光也照亮了我们每一位，是凡信你的人都不在黑暗中，我们信你，我们就不在黑暗中，我们所有的心中过去习惯所造成的黑暗转动的阴影，都要被你的真光驱赶以外，在你的爱内没有恐惧，你圆满的爱要把我们心内一切的恐惧都驱赶以外，所有黑暗的恐惧都要被驱赶以外，你的光要充满在我们心中，那是你的住所。是的，主耶稣，你的光要在我们的心中，因为你就是光，你的光在我们的心中，你的爱就在我们的心中，你的爱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就有你赐给我们这寒冷的性情，我们就能够因着你的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求你帮助我们，求你怜悯我们，在你圣灵无可言语的叹息，我们献上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耶稣基督的名。阿嘎巴拉伊库库里，阿嘎巴拉伊库库里，阿嘎巴拉伊库库里，阿嘎巴拉伊库库里，阿嘎巴拉伊库库里，阿嘎巴拉伊库库里，阿嘎巴拉伊库库里，阿嘎巴拉伊库库里，阿嘎巴拉伊库库里，阿嘎巴拉伊库库里，阿嘎巴拉伊库库里，阿嘎巴拉伊库库里，阿嘎巴拉伊库库里，阿嘎巴拉伊库库里，阿嘎巴拉伊库库里，阿嘎巴拉伊库库里，阿嘎巴拉伊库库里，阿嘎巴拉伊库库里，阿嘎巴拉伊库库里，阿嘎巴拉伊库库里，阿嘎巴拉伊库库里，阿嘎巴拉伊库库里，阿嘎巴拉伊库库里，阿嘎巴拉伊库库里，阿嘎巴拉伊库库里，阿嘎巴拉伊库库里，阿嘎巴拉伊库库里，阿嘎巴拉伊库库里，阿嘎巴拉伊库库里，阿嘎巴拉伊库库里，阿嘎巴拉伊库库里，阿嘎巴拉伊库库里，阿嘎巴拉伊库库里，阿嘎巴拉伊库库里，阿嘎巴拉伊库库里，阿嘎巴拉伊库库里，阿嘎巴拉伊库库里，阿嘎巴拉伊库库里，阿嘎巴拉伊库库里，阿嘎巴拉伊库库里，阿嘎巴拉伊库库里，阿嘎巴拉伊库库里，阿嘎巴拉伊库库里，阿嘎巴拉伊库库里，阿嘎巴拉伊库库里，阿嘎